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梁志勇牧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受难周的默想。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听众，也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复活节前一周就立为受难周，来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按照主耶稣基督从荣入圣城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前后总共八天，每天一个主题，帮助圣徒更清晰地看见救主基督。这八天分别是：周日荣耀日，周一是权柄日，周二是教会日或者称为训会日，周三是安静日，周四是团契日，周五是受难日，周六是预备日，周日是复活日，也就是复活节。这个八天受难周的默想，在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激励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定睛我们的救主基督，更认识福音真理，坚定跟从基督的心志。我们也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借着这八次受难周的默想的分享讲道，帮助弟兄姊妹仰望基督。所以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工作，使他如同在主耶稣基督手中被注谢过的五饼二鱼一样，能够造就多人。感谢神，今天我们进入主耶稣基督受难周默想的第七天，就是安息日的默想。在我们开始我们的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器皿，若不是因为你的爱，我们早就灭亡了；若不是因为你的救赎，我们就全然的绝望；若不是你把真理赐给我们，我们就要永远活在黑暗里。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关于你的安息日的我们的分享。你使孩子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被你所祝福，就成为多人的祝福，如同小男孩手中的五饼二鱼被你祝福之后，就让多人吃饱。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真的是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当中，因着慎思明辨，因着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多得益处，认识你恩惠的福音，也在你福音的真理当中得以自由。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是进入到主耶稣基督受难周默想的第七天，就是安息日也有基督徒称为预备日的默想。好，在我们分享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要从主的圣经当中来去默想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周。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19章38到42节。约翰福音19章38到42节，那么找到的经文呢，好，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9章38到4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那么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安息日。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节就是42节出现了说犹太人的预备日。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先做一个简短的解释，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周，那么第七天呢，有基督徒称它为预备日，那么我也有称它为安息日。那这里面是不是这个预备日就是根据这节经文讲了？我们说还不是。为什么呢？我们基督徒称这一天，就是主耶稣基督受难的第七天，好，这个受难周的第七天为预备日，是按照主耶稣基督他复活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一天是为主耶稣基督复活做预备，是主基督预备复活的意思来讲，而不是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的习惯称安息日前一天，因为要为安息日做准备，称之为预备日。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两者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受难周的预备日就是安息日，而犹太人讲的预备日呢，是安息日的前一天，所以两者的说法意义不同。犹太人的侧重是为安息日做预备，而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进入安息是为复活做预备，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一点。所以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说这个第七天是预备日，我们是按照复活的角度来讲的，而不是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去讲的。所以这一天呢，正好是一周的第七天，就是安息日。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说我们今天默想的是安息日，好，是主基督的安息日，也可以说是主基督的预备日，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好，我们做了这个简单的解释之后，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默想的主题当中来。当我们去看，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在受难日，他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他就死了，他把他的灵魂交给父，然后呢，他说了成了之后，那么他就头就垂下来，他就死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那么他的一根骨头都不折断，然后那么就被安放在坟墓里。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的安息日，就是他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好，在这个我们说他在坟墓里面有一天的时间等候复活。那关于这一天，我们有哪些默想可以给我们激励，可以给我们安慰，可以给我们提醒呢？我们在这里要讲三点。第一，我们要讲的就是主基督降在阴间。这一天是特别是让我们去思想这个说法，主基督降在阴间。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共同的信仰宣言，不管你是什么宗派的，我们的共同信仰宣言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里面论到主耶稣基督，就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降在阴间。那么降在阴间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在教会历史上面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们说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便大家在这一点的解释上面，好，关于降在阴间它的意涵是什么，但有一点大家是共同认识的。什么共同的认识呢？就是用降在阴间这个词来表明什么呢？表明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死了，他不是像有些异端，不是像有些啊那些其实啊，反对我们基督教的，或者有些人似乎想帮助基督教，但是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的那些人所说的那样子，他们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没有真正的死，只是疼得不得了，昏死过去了，好，就是所谓的假死啊。后来呢，又苏醒过来。我们说不，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安息日，他有一个降在阴间，就表明他是真实的死了。其实真实死去的基督才是我们的安慰。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真实死去的基督，他才是真实的担当了我们的罪，否则我们的罪就没有被代赎，否则我们的罪债还有我们自己偿清。弟兄姊妹，我们想到这点的时候就特别的得安慰，特别的得激励。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的为我们死了，你看他是真实的经历了死的痛苦，他是真实的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了当受我们当受的刑罚。 所以你去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曾经有一个事情是记载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思考的，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为了使经上的话应验，他就说我渴了，然后呢就有那些兵丁拿醋来给主耶稣，那主耶稣只是用那个醋蘸一蘸他的嘴唇，尝了这醋却不肯多喝。他为什么不肯多喝却要尝这个醋呢？我们说主耶稣尝这个醋，就像我们上次分享的，是为了让经上的话都应验。但是他为什么不肯多喝呢？因为其实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他们会准备醋？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因为十字架是一种酷刑，很多人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死去的，那他要经历很久才会死。那么醋呢，一方面可以有一点解渴的作用，另外一方面它有一点麻木，就是麻醉的作用，所以对特别痛苦的人来讲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主耶稣沾这个醋，他是为了让经上的话应验，但他不肯多喝是因为他不要麻木自己，因为他要真实担当我们的过犯，他就要真实的承受我们这些人罪的刑罚所受的痛苦。因为他要真实的担当我们所有的罪恶和过犯，所以他就要承受我们的罪带来的所有的痛苦，一丝一点都不差。他担当我们的罪一滴不漏，一点不差，所以他对罪的刑罚的承受也要一丝不差的去承受，他不能麻木自己减轻这种刑罚的痛苦，因为受这刑罚的痛苦就是为我们完成救赎大功所必须的一部分工作。而这个救赎大功必须要完成，就是他必须死，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主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替罪的羔羊，他就必须死。所以使徒信经里面这一句说他降在阴间，不是一句可有可无的宣告，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就是表明主耶稣基督他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真实的死了。所以我们说有对主耶稣基督他的安息日或者说他的预备日的默想，也是去宣告这件事情，就是基督实在死了。比如说如果说主耶稣挂在木头上说哎死了，过了一个小时就说他复活的话，很多人就会说不，他可能刚才只是昏死过去啊，古代又没有那么好的检测手段，也许他根本没死啊，只是昏过去了，然后你们当他死了，然后又说他复活，这个我们信不过。但是主耶稣降在阴间，主耶稣基督埋在坟墓里，那么这个就表明他真的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死，我们就要有永死。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承受罪的刑罚，我们就要面对罪的咒诅。我们主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在律法之下被律法所咒诅，我们就要受咒诅。所以他头要戴荆棘的冠冕，荆棘是咒诅的标记，他身上要真的是满背血污，血是生命的标记，也是死亡的标记，所以他要承受这一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晓得这些时候主耶稣基督他降在阴间，表明他实在替我们死了。所以基督为我们受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宣告他已经胜过死亡，全然得胜。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纪念就是主耶稣基督降在阴间，我们就要宣告的是基督实实在在的死了，确确实实的为我们死了，一丝一毫也没有妥协，一丝一毫也没有作假，他全然承担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他也要承担我们所有罪带来的刑罚、痛苦、咒诅、羞辱，所以他要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看基督的安息日。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主耶稣基督埋在坟墓里，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我们讲的是这一天。那么由他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是在预备日，犹太人的预备日取下来，而他在安息日里面他在预备复活。那关于主基督的安息日， 主基督的安息，我们有几点希望大家牢记在心里的，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有哪几点呢？第一，我们说我们想到主基督的安息日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日表明救赎大功的完成，表明主耶稣基督救赎大功的完成。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查考圣经，你知道安息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出现吗？安息的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二节，说什么呢？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个就是安息第一次出现。所以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不是死亡的意思，安息不是终止的意思，安息不是衰败的意思，安息是完成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安息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也借着在受难周当中默想这一天，宣告这一天，是要宣告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赎大功，所以进入安息。安息日是救赎大功完成的标志，复活日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主耶稣基督他的安息表明他完成了新造的工作。圣经上面讲，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信基督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对不对？上帝创造之功，第一次创造之功完成就安息了，而主耶稣基督他新造之功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和完成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新造的工作完成，他就进入安息。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大功，使我们得称为义。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不是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得胜的宣告，是完成的宣告。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说你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可以说它是完成，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也不是。我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什么比喻呢？就是假设哈，你这个我们的读者或者你有一个朋友哈，是什么呢？是高考状元。高考状元他什么时候知道他是高考状元的呢？是高考放榜的日子，说哎，那天放榜，你看哇，你是我们比如说全市的状元或者全省的状元，哇，然后邻里啊老师啊学校啊都要庆祝，放榜那一天宣告说这个人是状元。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人成为状元是放榜那一天才知道的，那么他成为状元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什么时候完成的呢？其实他成为状元这件事情是在他考场上完成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你要去想的说，他成为状元被宣告为状元是放榜那一天，而他成为状元这件事情的完成是他在高考的考场上面考试考到最后一天所有都完成，其实那一天他已经把这件事情做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安息在坟墓里，其实就已经在宣告他的救赎大功成了。其实他在十字架上也宣告过，就十字架七言当中最短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他说成了，对不对？他还没复活他就说成了。为什么？因为复活是得胜的宣告，复活是放榜，而考试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主基督的安息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救赎大功完成。第二，我们说我们要知道基督安息日它的一个深刻的意涵，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主基督的安息日其实是可以说是在呼应创世纪，也是在第二章当中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呢？就上帝我们知道他先造的是亚当，然后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说，哎，那个人没有配偶，所以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我们知道这就是亚当的配偶，就是夏娃。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坟墓里的安息与亚当的沉睡相似，或者说亚当的沉睡预表的就是基督的安息。因为上帝要用我们主耶稣基督受枪伤的肋骨 造出他的配偶，他的心腹来，谁啊？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人。所以主基督他在安息日的安息，乃是呼应亚当的沉睡。亚当没有死，但是睡着的人跟死了很像，对不对？而基督是真实的死了，所以亚当的肋骨只能造出一个夏娃，这个夏娃后来被魔鬼所引诱，带着亚当一起堕落了。而主耶稣基督真实的死了，他的肋骨造出的心腹是被他所救赎的，是胜过魔鬼的，是荣耀基督的。所以基督的安息日让我们看到，就是正在孕育他的教会，正在孕育新约的教会，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意义。那第三个意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安息日，它的意义是安息日的埋葬。什么意思呢？你注意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关于安息日有很多次的辩论，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安息日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埋葬是旧约安息日与基督一同埋葬，新约的主日要替代旧约的安息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去说呢？为什么说旧约的安息日要被埋葬呢？那么我们在这里要去晓得，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特别是有些异端，比如说安息日会，他们就很不开心，他们就很不高兴，他们就说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教一直违背了圣经，你们一直用主日代替安息日，把上帝律法干犯了啊！你们不对。我们有些基督徒被他们这个说法就吓傻了，说啊，不对，真的是我们怎么不是安息日，怎么是主日呢？我们说你要去看基督，如果你不看基督，基督教当然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但是当我们看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单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我们把上帝的律法更新了。为什么这样去说？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人子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神的律法，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成全。主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律法完全成全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全世界从亚当夏娃开始，对于上帝的律法完全成全的有几个人？从亚当夏娃一直到基督再来，有几个人？诚实的人，仔细思想圣经的人，一定得出一个答案，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基督。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完全了律法，而不是我们自己做完全。那么基督已经把律法成全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结束了。你明白吗？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反复强调说，那个旧约渐旧渐衰，因为新的已经来了，那个影儿要结束了，因为新的已经来了。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基督是旧约这个指路牌一直一直指的那个终点，当你来到终点了，你难道还要回头再去找指路牌吗？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所以为什么我们用主日代替了安息日，是因为基督已经把安息日完成了，基督已经把上帝的律法完成了。就像一件事情你已经完成了，你就不需要再去做。我还用高考这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已经高考成为全省的状元，被最好的大学录取，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还需不需要再去参加高考呢？他就不需要了。那么一个人为什么反复的要参加一个考试呢？是因为他不及格，对不对？你知道旧约为什么他们反复的要献祭吗？因为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旧约的献祭和律法只是让人不断地想起罪来说，你们是被定罪的，你们是被定罪。而我们为什么可以把旧约的安息日埋葬了呢？是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这一切。我们恰恰借着这个日子的调整来宣告一件事情，就是主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律法从他颁布那一天开始一直被人干犯，直到有一个人他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让律法得以安息，这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律法被基督成全了，所以我们才说安息日的埋葬。而且呢，律法被主耶稣基督成全了，所以律法再也不能控告属基督的人。就是律法原来对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就是律法是控告罪人，律法是宣布对罪人的咒诅，律法是要刑罚罪人。 但是因为基督已经完全了律法，包括他积极主动正面的遵行了所有的律法，也包括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律法的控告咒诅刑罚，所以律法对基督徒他就失去了控告咒诅刑罚的功能，所以他也应该会被埋葬。而且我们真的去看到这一点，真的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安息日让我们真的去看到说安息日应该被埋葬，主日应该被兴起。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你要知道安息日的埋葬，你不要再怕那些安息日会的那些人来去挑衅你，他们挑衅你成功的时候都是你离开基督跟他们谈安息日，你只要回到基督里跟他们谈安息日，得胜的一定是我们，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说借着基督的安息日，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就是什么呢？不是律法乃是福音，不是律法乃是福音，就是主基督他这个安息日。我非常理解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专门把这天要称为预备日，因为就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为复活做预备的。那么我们要看到，包括我们刚才讲说这是主基督他的安息日，他把律法成全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安息日给我们的提醒，我说不是律法乃是福音，律法里的安息日是发出咒诅的，是控告我们的，说你们安息不了，你们不能进入与神的同在。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花了好几章的经文来反复跟我们强调。那么福音怎么说呢？福音说真正的安息只能是在基督里，所以你因信才能进入安息，不是靠守律法，不是靠行为。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一定要晓得，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安息日他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说，你看耶稣怎样安息，你要得到永恒的安息，你不是到律法之下，你是要来到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面前，你要和他同死同活，你要和他同埋葬，你要和他同复活，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息。这个功能是律法没有的，只有福音才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晓得，我们就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说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安息，他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安息里，得到真正的安息。然后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我们说律法是为福音做准备的，旧约是为新约做准备的，这是凡是持守正统信仰的人都要接受的。不是福音为律法做准备，是律法为福音做准备；不是新约为旧约做准备，是旧约为新约做准备。新约是旧约的成全，福音是律法的成全。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因为有些人就很焦虑，他总觉得福音和律法是对立的。我说不，律法和福音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福音成全了律法。所以福音不是来改变律法的，福音是来成全律法的。律法按照上帝说的天地都要废去，上帝的律法是一点一画都不废去的，只能成全。主耶稣基督讲了，我来了不是要废掉上帝的律法，我来了是要成全上帝的律法。律法已经全然被基督成全了，所以我们无需好像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一样被律法所捆绑，拘泥于律法的规条。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特别要借着我们的敬拜，特别我们要借着安息日变成主日来去宣告一件重要的事情。宣告什么？不是宣告说我们干犯了律法，而是宣告什么？宣告律法被基督成全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在主日来敬拜主，而不能像旧约那样子用安息日。为什么？因为主日有一个重要的意涵，他宣告基督已经复活了。主日有一个重要的意涵，他是宣告说基督已经完全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基督徒不是在周六聚会，而是在主日我们聚会，我们欢庆，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行为不是要挑衅上帝的律法，不是要干犯上帝的律法，而是来宣告说上帝的律法已经被基督成全，被我的救主所成全，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我们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宣告说我已经得救了，因为只要我还在律法之下，我就是被咒诅的； 只要我还在律法之下，罪的权势、死的权势就还在我身上。但是我现在已经被基督所拯救，所以我不在律法之下。我这个不在律法之下，不是干犯律法，而是律法已经被基督完成了。就像我们刚才讲，一个高考状元，大家要庆祝他的方式，不是说再拿几张高考的卷子让他再考一考，而是庆祝他的方式就是说，来吧，你要上最好的大学了，你要更进一步了。基督的福音也是如此，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基督为我们进入了安息日，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说成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把救赎大功、把新造我们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所以他就进入了安息，凡信他的就和他一起进入永恒的安息。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你要明白主耶稣基督安息的这四个意义：一、救赎大功完成；二、他是末后的亚当，他的沉睡，他的这个进入安息日就像亚当的沉睡一样，是为了造出他的心腹来；第三，你要知道基督的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埋葬，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基督完成了律法；第四，你要记得我们得救不靠律法，只靠福音，我们恰恰借着在主日敬拜基督来宣告，不是上帝的律法被我们干犯和挑衅，来宣告上帝的律法被基督完全的成全。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也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这段经文，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不要轻易论断我们的弟兄，也不要总看自己的软弱。你说梁弟兄怎么突然讲到这个？我们特意选的这段经文，大家会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进入安息之前，是谁把他的身体取来呢？是亚利马太的约瑟，还有那个夜里来找主耶稣基督的尼哥底母。弟兄姊妹，这两个人按照表现来讲都是软弱的信徒，就是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三十八节说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然后尼哥底母呢，他是夜里来找主耶稣，也是因为怕犹太人。但是你会看到他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他们把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取来葬在坟墓里面。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看到他们虽然有软弱，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因为信徒一时的软弱就随便论断人。我特别反对我们有些基督徒说，哎呀，你看那些人这么软弱，这么糟糕，他肯定是个假基督徒。这个是很糟糕。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的理性也堕落，堕落理性其中一个很糟糕的表现就是喜欢倒推法。什么倒推法？就是倒果为因，说你看看他软弱所以就推。其实我们的理性很软弱，你倒推的时候经常推错，所以人软弱是个现实，是个事实。但是就一定能推出他是个假基督徒吗？彼得没有三次不认主吗？啊，大卫没有跌倒过吗？保罗没有软弱过吗？你自己没软弱过吗？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遇见好多人好厉害，那个嘴巴好厉害，然后老是说我在他面前我就觉得我自己不得救。我说我教你一招，这些人呢是练独孤九剑的，就他只攻不守。我说你也拿独孤九剑来扎他，你也用他说的话来问他，如果你这样，他说一句你拿这个话，你做到了吗？你做到了吗？你知道吗？我不是要教大家去吵架，而是我们就说这些人这个是错误的。我们要真正看到，我们不要用倒推法，我们一方面要挡住这些人对你的控告，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样子。我们要看到亚利马太的约瑟和那夜里来见主耶稣基督的尼哥底母，他们在关键时刻他们站起来。所以不要因为人一时的软弱就论断我们的弟兄，我们也不要因为自己常常有软弱就总是看自己的软弱。我们的信徒常常是有软弱的，但是 你要看的是基督，你要看的不是你自己，你要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神的大能，他能够让软弱的人做成那些世上的刚强人永远做不到的大事。你看到这个时候的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当他们跟比拉多要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在犹太教里面待不下去，他们不可能再待下去，因为犹太人恨主耶稣，他们居然来要主耶稣的身体，把他们的身份完全暴露出来，但是他们就这样去做。你看到了吗？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让一个软弱的人，让一个长期软弱的人，让两个长期软弱的人在关键时刻刚强起来，站起来，勇敢的在主耶稣基督受难的这件全世界最伟大最重要的大事上面，这两个软弱人有份。弟兄姊妹啊，这不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这不是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以前哈、啊，我在这个跟别人分享马太福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特别也讲过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我就鼓励弟兄姊妹，我说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的信心再小，像亚利马太的约瑟，像尼哥底母一样，是人看不见的，但是上帝都看见。我们的信心再软弱，上帝永不弃绝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做的善事再小，他不忘记我们，因为圣灵完全可以把这个细节忽略掉，不讲这件事情，只是讲主耶稣葬在一个财主的坟墓里面就完了。但是没有，圣灵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向主行的每一件小善事，我们为主行的每一件小善事，我们奉主的名行的每一件小善事，主都记在他的册子上，他都不忘记。人会忘记，你自己也会忘记，但是基督永不忘记。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真的去晓得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大得安慰，大得激励。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软弱的弟兄，不要因为他们长期的软弱就论断说他们是假信徒，我们也不要总看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到基督已经为软弱人死了，他为我这个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诸多的软弱诸多的过犯在坟墓里安息，他实实在在的担当了我的软弱，所以我不要再因自己的软弱跌倒不起来，而是我知道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仰望那位为我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仰望那位赎罪的羔羊，说看那神的羔羊。我们这些软弱人也要站起来，像亚利马太的约瑟，像夜里来找耶稣的尼哥底母，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像曾经软弱跌倒的大卫，诸多的众圣徒一样，我们因着仰望基督，靠着福音的大能，我们去做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但是我们也宣告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盼望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安息日的默想，不是让我们停止，而是让我们的心灵安息，因为上帝的安息不是停止，而是进入一个全新世代的一个标志。我们也是，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安息，我们就向着永恒而活，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安息，我们就再不惧怕，我们进入到基督的安息，我们就知道自己虽然有软弱，但是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像亚利马太的约瑟，像尼哥底母，像用香膏膏主的玛利亚，像诸多的圣徒一样，可以为主行善，可以为主而活，荣耀主名，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安息日，也是他复活之前的预备日，我们所做的默想。愿圣灵引导我们的分享，来去帮助弟兄姊妹得安慰，得激励，感谢主。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进入你的安息日，让我们看到你成全了律法，完成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你进入你的安息日，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救赎大功已经完全，你一丝不差地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你也一丝不漏地 饮了我们当受的苦杯，受了我们罪所有的刑罚。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的安息，我们可以进到新的世界当中，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被你的永恒的安息真的是所激励，被你永恒的安息啊，真的是所包裹，让我们进到你永恒的安息里面，我们的心就常常平静安稳，就大有力量做你的见证。求主引导我们，看见自己软弱的时候，要仰望你，要仰望你大能的福音，要仰望你救赎的大恩。当我们看见弟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轻易论断，而是靠着你，而是奉你的名为软弱的弟兄祷告。愿主你就使你的百姓多多的进入你的安息，也多多的刚强壮胆，做你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